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话多呢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所以呢这个话不在多而在于精准。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说出精准的话呢？花儿姐姐啊给小朋友几个建议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表达之前啊，我们要先想好这个中心点哦。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呢东说一句西说一句没有重点，而是呢我们先把这个重点想清楚我们要说什么。再来第二个就是一个观念啊，只说三点啊，就是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因为呢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啊，常常呢就只说三点哦。好，最后呢就是把那些多余无用的这个表述呢给去掉啊。也就是说呢，有些跟重点无关的内容可能别人听了都会打瞌睡啊，那就是呢他们不想听。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多余无用的表述呢把它去掉哦。
快点找一找，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好，在今天的讲两个故事之前呢，先问问看小朋友，就是小朋友，你觉得沉默这件事情好不好呢？也就是说呢，我不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比我说话的时候好呢？好，其实呢，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沉默是金啊。那有很多的重要时刻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说话反而让我们显得更有智慧哦。好，那哪些情况呢是不要说话比较好呢？比如说呢，你在跟对方呢在协商的过程里面呢，千万不要自打嘴巴。也就是说呢，你在跟对方呢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不要用一种迂回的态度呢去做表达，反而呢可能会弄巧成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别人在问你问题的时候啊，你并不是真的在寻求答案。也就是说呢，可能你的表达就是呢，会是对对对。好，那这种表达方式呢也是会让人家觉得你还不如呢不要说比较好。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当你在表达的时候呢，其实你并没有用心跟脑子呢正确的表达。所以这时候呢可能沉默会比较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说的第一个故事呢，它的名字叫做老鼠的会议。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故事跟沉默有什么样的关系哦。有一只绰号叫做烤羊肉的猫，打的老鼠呢是溃不成军，最后几乎哪里都见不到老鼠了。猫把它们整批整批的送进了坟墓，而残存下来的那么几只老鼠也躲在了洞里不敢出来，几乎快要饿死了。在这帮悲惨的老鼠看来，烤羊肉根本就不是猫，而是一个恶魔。但是有一天，这位喜欢向异性献殷勤的猫先生爬到了又高又远处地方去寻找情人。就在他跟情人见面时，那些残存的老鼠来到了一个角落里，就当前的迫切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主席是一只十分小心谨慎的老鼠，一开始他就建议必须要尽快的在这一只猫的脖子上挂上一个铃铛，这样当这只猫进攻时，铃声就可以报警，大伙儿就可以逃到地下躲藏起来。会议主席只有这么个主意，大伙儿也就同意了他的主张，因为他们都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主张更有用的建议了。但是问题是怎么把铃铛挂上去？一只老鼠说，我肯定不去，我很笨。另外一只老鼠说，我也做不了。到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做成，大伙儿就散会了。我们常常听一些人说话振振有词，说得非常有道理，好像这世界这宇宙的道理都是站在他那边一样。他说的话实在令人神往，所描述的那种美好境界也令人向往。听他们说话是很愉快很激昂的，因为他们有这种本事，所以他们可以靠着说话为生，那就是电视上的名嘴。日常生活中，我们身边也常常看见许多说起话来振振有词的人，他们把别人的错误批评得一无是处，还要以真理者自居，指出了别人的错误应该要如何的修正。更重要的是，他们总爱说，哎呀，他们这样太笨了，如果是我，我一定。可是往往这些人说话就好像老鼠开会一样，到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谁都知道他们说的话是一种理想，一种完美的状态，虽然吸引人，但是实际上就是不能实现。老鼠只要一接近猫，就会被猫吃掉了，哪里还能够有能力在猫脖子上挂铃铛呢？这恐怕只有迪士尼卡通电影里才见得到。人们说出了这些道理，目的也不是认真的给别人建议，相反的，往往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聪明，所以他们想出的办法才会看起来那么完美，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们应该要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只会说这种话却对人没有一点点关心的人。我们要避免自己变成乌鸦或者只会空谈的老鼠。一个人在社会上要能够立足，最基本的就是言行要受到信任。你说的话不能够不切实际，这样人们久了还是会厌烦，厌烦那些永远不能够成真的内容。你说的话也不能够和你所做的事情相反，这样人们就不会再相信你。 每一句话说出口之前都要好好的思考，有没有合乎实际，有没有和你的行为一致。如果你暂时无法决定，那么沉默就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好，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讲的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啊这个老鼠的会议啊，大家呢讨论了半天，结果呢没有一只老鼠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有时候呢沉默会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呢我们要在社会上立足，也就是说呢，好，我们必须让身边的人信任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言行呢要一致，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做的要一样哦。好，如果我们说的话呢，好，这个不切实际，那这样人家听久了就会觉得很烦。好，那如果我们说的话呢跟我们所做的事情相反，这样别人就不会相信我们了。所以呢，每一句话要说出口之前啊，都要好好的思考，有没有合乎实际，有没有跟我们的行为是一致的。那如果呢你暂时是没有办法决定的，那么沉默呢就会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哦。
去确定，就算白天，就算黑夜 ，Crazy for you， 多么想对你诉说，我的心中藏有多少莫名的悸动，你的背影在我眼前经过，像一阵温柔的风，只是想陪你漫步在这午后，又怕你会拒绝我请求。多么想对你诉说，我的心中藏有多少莫名的悸动，你的背影在我眼前经过，像一阵温柔的风，只是想陪你漫步在这午后，又怕你会拒绝我请求，就在那条长长街头，我要失去你心中。多么想对你诉说，我的心中藏有多少莫名的悸动，你的背影在我眼前经过，像一阵
好，小朋友，今天的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沉默是金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设定这个目标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有时候呢，这个目标它会让我们有方向，知道呢要往哪里奔跑。但是如果我们呢生活里面是没有目标的，你就会发现啊，每一天呢好像都过着漫无目的啊。好，那么今天呢，花姐姐要读的第二个故事呢，它的题目叫做《手指上的钻戒》。那这个手指上的钻戒跟我们要立下这个目标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花姐姐先把这个故事说给你听哦。有一个钻石批发商，经常需要购置大量的钻石。当他选择钻石时，他会有一个奇怪的举动，就是常常的望一望手指上面所戴的钻戒。他的助手不解地问他说：“
你选钻石为什么要看手上的钻戒呢？”
商人回答说：“
哎呀，这个戒指上面它镶的就是一颗最纯正的钻石啊。每当呢我在众多的钻石里面需要进行挑选的时候，这一颗纯正的钻石就可以帮助我分辨钻石的好坏。”
你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颗钻石可以帮助你筛选人生当中其他的钻石呢？商人手里的钻石就是每一个人心里的标杆、生活准则，只要按照这个准则去做，取舍之间就不会失误太大。这种准则有时候可能是你的宗教信仰，有时候是自己的人生定见，有时候是你的偶像给你的榜样。无论是哪一种，每一个人心目中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钻石，才不会时常的说错话、做错事，让自己在社会上失去了作用，生活也毫无目标。但是这种最纯正的钻石却是非常的难得，有些人即使活到很老很老了，还不一定能够找到这样的钻石，因为他们一直在过着毫无目标、毫无理想的生活，所以他们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想过让自己更好。有些人一直追求这颗钻石，但是一路上困难重重、跌跌撞撞，总是要费很大的功夫、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够找到。有些人曾经找到过，可是后来才发现那一颗钻石并不纯净，他发现了只好从头来过，再次寻找。有些人一生拥抱着一颗假的钻石，错误的人生观导致了他的选择不断的错误，而他却从来没有检讨反省，而耽误了自己的一生。要如何才能够找到这一颗钻石呢？你可以从书本的知识、长辈们的谈论去寻找，你也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寻找，不断的验证那是不是纯净的钻石，正确的观念。我们不急着马上就找到它，但是要下定决心，无论有多少的努力都要找到它。等到我们找到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迷惑，任何事情在我们的眼中不再是一团的迷雾，它们的是非好坏清楚了然。这颗纯净的钻石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分辨是非黑白的能力。好，花儿姐姐刚才读到的这个故事呢，它的名字啊就叫做《手指上的钻戒》。那当然了，它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个建议啊，告诉小朋友说，你可以找这个，你可以找那个，重点就是你必须找对。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想到，其实在圣经当中啊，就有一些话告诉我们说，你或向左，你或向右，但是呢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必须呢要这个往前走。啊，那这个声音呢就是来自耶稣的声音。好，那这个声音呢必须呢是以耶稣为标准的一个标杆。像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呢叫做保罗，保罗呢他呢就非常清楚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呢就是他心中的这个标杆，所以呢他常常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因为呢他希望他自己的生命能够像耶稣一样，能够呢去传扬福音，能够学习去爱人，能够呢去荣耀上帝。所以小朋友，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杆呢？其实花儿姐姐啊非常喜欢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哦，因为呢在生活里面你常看到呢很多人他在过生活的时候呢，他就是会觉得，哎，我还有明天，我还有后天，我还有下个礼拜，我还有下个月，所以呢他今天过得怎么样并不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每一天啊都是这种想法，你就发现呢你的生命啊就不断的在流逝，因为每一天呢你可能都把它浪费掉了，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花儿姐姐觉得今天这个故事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必须呢，心中要有那个正确的标杆哦。
主耶稣，谢谢你给我的一切。主耶稣，谢谢你保护看顾我，用全心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信仰故事当中啊，花儿姐姐讲的两个故事我都还挺喜欢的。虽然这故事的内容呢可能我们需要呢好好去思考，但是呢它告诉我们沉默的好处，也告诉我们标杆的重要。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心中呢都要立下这样的一个标杆哦。好，那就有人说啊，其实啊不只是小朋友，其实在社会上啊有很多的公司，他们呢也会进行一些所谓的标杆管理哦。那为什么他们要进行这种 种标杆管理呢？因为啊，他们希望能够追求卓越，他们也希望能够把他们的流程呢能够再造，以及他们可以持续的去改善呢他们的一些软弱跟缺点。最后呢，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创造优势。所以小朋友，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当我们的生命呢找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标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活出那个就是卓越的生命啊！因为呢，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